朋友，欢迎到活在耶稣里网站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于洪杰牧师，请你预备好圣经和受教的心，让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
所以要怎么样子能够让我不去要求对方，而能够先来解决我自己的问题，这就一定牵扯到十字架，就是一直牵扯到舍己。就我们愿意以别人的需要为需要，上次说的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不光顾自己的事，要去顾别人的事，要想到别人的情形。那这个两个礼拜以前啊，三四个礼拜以前，赛特到这个附近的一个公园啊，去有户外活动哈，所以我跟于师母也去了。那天我们坐在草地上的旁边是湖边啊，那个有一个小孩子啊，不到两岁哈，他妈妈暂时离开一下，给了他一盒葡萄。我跟达军坐在这里聊天，那我第一次看到这个孩子啊，我就跟他讲说，可不可以给爷爷一颗啊？他就隔着地毯那里看着我，不到两岁哦，哇，就居然绕过地毯走到我面前，把嘴巴的这一颗拿出来给我。我跟达军都很感动，虽然我不敢吃哈，但是我跟达军都很感动，说哇，到了嘴巴还能出来，他知道我想要，他就走过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很多的时候不愿意给哈。真的不愿意给啊！你说去洗碗，可是我现在正在打 game 打到一半，我不肯给这个时间，我不肯给这个服侍，我不肯舍己。所以在家里面舍己，在教会里面舍己是太重要的。不光是讲到我们在这些事情上，而是当我们碰到不同，碰到像政治看法不同，或是我们对疫情的看法不同，对教会的带领看法不同，我们怎么样能够放下自己，一起到主的面前来。来明白神到底在做什么，神到底要什么。这是讲到我们的舍己哈。所以你要去弄埋怨来过生活的话，你永远就是埋怨。但是如果我们换成正面的彼此的话，这个家不一样。以前我看到一个小小的故事，他用了很多平凡来形容哈。他说有一对很平凡的夫妻，过着很平凡的生活，他们的工作也很平凡，收入也很平凡，他们也跟平凡的夫妻一样，也成家，也生孩子，然后也跟平凡的夫妻一样，他们要处理很多的家事。然后同样的，他们也跟很多平凡的夫妻一样，他们会有矛盾，会有争执，会有冲突，然后到最后他也跟很多平凡的夫妻一样，到最后彼此伤害，彼此指责，然后婚姻越来越不快乐。讲到这里的时候，就突然讲到这一对夫妻，有一天我不晓得是为了什么事情还是什么人帮助他们，他们把他们的态度转过来了，他们学习用正面的态度去回应对方，不管对方你怎么做，你怎么样，我们学习舍己，我们学习用正面的来对待对方，我们学习用基督的生命，当我不再是我的时候，就是基督，让基督来替代，当我不再是我的时候，基督就在我里面显大。弟兄姊妹，这样子的一个小的转变，真正把神的道带到生活里来的时候，他说从此他们的生活再也不平凡，他们成为了一对不平凡的夫妻，活在那么快乐，那么多的喜乐，神的祝福里面。弟兄姊妹，我们要有这样子的看见哈，那个关键，那把钥匙就在于舍己。所以我们这次把无爱无家也放在以基督同钉十字架的信息，我就是希望弟兄姊妹，我们能够有这样子的看法。我们在刚开工的时候，我记得那是1993-94年的时候，有一次我们同工们在开会，就有一个弟兄讲，他觉得我们都在服事，都在忙，都在聚会，这个爱不够。他说我们还缺少彼此的相处，彼此的交通，我们很少坐在一起都在谈服事的事情。那我非常谢谢他的提醒，我也觉得很好，我们大家也觉得很好。但是我在这里也提醒这位弟兄，我说今天在 Silicon Valley， 尤其在这样子的时代，我说真的爱一定有行动，真的爱如果要有行动，他就一定有代价，一定有时价，要花时间在一起，大家花得出时间来吗？我们如果说今天在教会后花园，大家办一个野餐，大家坐在这里，我们彼此聊一聊，教会可能来的只有三分之一，一半， 很多人也不来。你小组打开家，有几个人愿意打开家？欢迎弟兄姊妹到家里面来，你愿意付这个代价啊？打开家很不容易哈，你们一定要为着小组长要感谢神啊！这些小组长真的不容易哈，把家打开。每一次你们来，之前花多少功夫清理，之后又要花多少功夫清理，对不对啊？有的小孩来家里面，墙壁上乱画，把你窗帘折了啊！我们自己都发生在我们家，好，那些窗帘被折了，心疼得很啊。那但是我们比另外一家还好，另外一家有一个刚从台湾乡下来的，对着人家客厅的盆景，就跟在台湾乡下碰到树一样，他就直接上去小便去了啊。这个打开家是需要代价的。打开家是需要实价的，爱一定有实价，爱一定有代价。要有行动，就一定要有代价。弟兄姊妹，这是圣经上告诉我们的，所以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要在行为和诚实上。啊，所以这个讲婚姻讲座的那位弟兄，我一下忘记他名字了。他说：“你不要去羡慕隔壁家的草绿，因为人家浇水。”人家花功夫去经理它，为什么我们家的草干，别人家的草是绿的，别人家的花是开的，别人家的花是香的？因为那里有人经营。 No gardener, no garden。 不花功夫去经营你的家，不花功夫来爱教会， 来在教会里面摆上你自己，你希望教会变成什么样子的教会？不可能的事情，一定有人在这里牺牲，有人在这里付实价，有人在这里付代价，这个家这个教会才可能有爱，才可能有祝福。所以我希望我们都在主人面前要看见，整个仇敌的工作就是分化分化分化，孤立孤立孤立，自我自我自我，到最后神家四分五裂，什么样子都不像。就不要再埋怨教会不好，教会没有爱，教会不行，我们都起来爱。我不是只对你们说，我对网络上所有弟兄姊妹讲，我们都要起来爱自己的教会，把自己摆进来。真爱一定有行动，真爱一定有代价，真爱一定有实价。我们要起来一起对抗这个时代的潮流，一起对抗仇敌借的各样的方法，在教会里面做的分化跟对立的工作。不要再随便批评论断任何弟兄姊妹，学习为他祷告，把你所有对他的不满批评论断化成祷告，化成祝福。家里面是这样，教会是这样。真的很讨厌你先生，觉得他太自私，什么都不管，你就开始为他祷告。你不去绕耶利哥，耶利哥不会倒塌的。凭着信心开始绕耶利哥，照着神的话开始绕耶利哥，开始为耶利哥祷告。前面看起来没有动静，早晚有一天他要倒下来。对不起，我第一个点就讲这么久了，我还特别弄了一个软体提醒我时间，没有用。第二个，彼此成全，一起成长，就是神把我们摆在一起，是让我们一起成为对方的祝福，我们可以帮助对方成长。所以在这里讲彼此成全，我们一定先从全家得救开始。所以我特别把这句话放进来哈，使徒行传16章31节，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好，我们一定要在乎自己的家人得救啊！不要以为孩子小不懂，孩子越小越容易让他接受主，你解决了他永生的问题，这是一个给他最大的祝福。你怎么知道他神不会得到这个孩子？同样的，我们为了未信的家人，在中国的父母啊，所以渔夫之家的福音聚会，我们也很希望这个负担弟兄姊妹能够为着中国的家人啊，为着在海外的家人祷告，把他们邀来，要让他们得救，要让他们能够得到永生，这是一个爱的最高的最自然的表现，一定要传福音给他们。你不要被这句话误会了哈，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你想我已经得救了，剩下的事是神的事，你把责任丢给神。这句话你如果去读英文翻译的话，你仔细去读哈，他的讲法是说，你和你的家都要信耶稣，这样你们就必得救。他的主持是你和你的全家都要信耶稣，不是说你信了耶稣你的家就一定得救。很多人都拿这句话来问说，神为什么没有应许，没有照着他的应许实现。我们常常误会的这个东西，就把责任丢给神。跟家人传福音的责任永远是我们先开始的。如果有人传福音给你的家人，那是神的恩典，你不能视为理所当然。家人的得救一定在我们的身上。 为了孩子，为了下一代，为了父母，为了兄弟姐妹，我们一定要为他们祷告。然后神把我们摆在家中，是要让我们彼此成全，能够一起成长。所以当我们在讲教会的时候，我们用了使徒行传第十以弗所书第四章，讲到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十五节，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全身靠他联络的合适，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好，那所以在这里呢，我们怎么样子用来建造教会，成全圣徒，也一样用在家中。我们怎么样子彼此成全，啊，能够帮助对方，能够得到祝福，能够一起成长。我们一起在主的面前彼此相助，啊，能够一起来建立。好，所以我们讲到成全圣徒的时候，啊，不是重在指责纠正而已。好，不要误会，成全的意思，我帮助他，啊，让他更成熟更好。所以我讲到成全圣徒的时候，就是讲我们怎么样子能够增加对方属灵的价值，增加对方属灵的价值，而且我扩大对方蒙福的度量跟被神使用的度量，这个叫做成全。所以我们今天在教会讲成全圣徒，不是只是叫你们参加一些训练，这些训练都很重要，但是更重要的是真正的是为了要能够增加你这个人在神面前，啊，被神祝福被神使用的度量，也增加你这个人属灵的价值，这个叫成全。所以当神把我们摆在家中的时候，啊，在同一个家中的家人其实花的时间，在一起的时间应该是最多的。所以如果我们珍惜家人的关系跟相处的机会用来成长的话，我们应该彼此每天都可以成长，我们应该每一天都可以帮助对方在主的面前得到祝福的。所以今天常常很多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是反面的情形，人在家里面非常的被消耗，夫妻吵架，夫妻冷战，夫妻不愉快，然后把教会当作逃城，啊，跑到教会来喘口气，跑到教会来得点安慰，得点祝福。其实我们应该反过来，应该很勇敢的去面对家中我们的不同，来面对我的家人身上的不完全，同样的在我身上也是这么多的问题和不完全，我需要他们来帮助我成长。所以我上次说他们像面面子，像面镜子一样，不借着走进我们生活最深的家人配偶，不借着在最平凡的生活中看见我们生活的细节跟态度的这一些家人，我们怎么可能真正认识自己几斤几两？我们怎么可能会在主的面前降杯？但是今天我们的家人不仅仅没有成为我们第一区第一环的受益人，蒙福的人，蒙爱的人，反而他们成为第一环受害者。我们等于我们的脾气，我们的软弱，我们的缺点，我们的问题都发泄在他们的身上，啊，所以我们要求神帮助我们，好，无爱无家，这是神量给我们的家，这是神的主权把我们放在这个家里面。所以让我们珍惜在一起的机会，能够彼此真的是一起长进，一起成长。穆迪他说他小的时候他不想聚会，他一点都不想聚会，他说我在田里面工作了8个小时10个小时，回到家我就想休息，礼拜天我就想睡觉。但是他的妈妈是非常敬虔的，每一次到聚会死拖活拖的把他们拉起来带到教会去，礼拜天分别为圣敬拜神。所以他从小被拖到他17岁离家，出外找工作谋生的时候，他那个时候刚开始很高兴，我终于自由了。他说可是他出去了，空了2个礼拜以后，心里面就非常不安，想到妈妈当初给他的要求，说礼拜天一定要分别，一定要分别，就他就还是去了教会。就没想到他去教会以后，他就真正的重生得救，被神得着。你看穆迪，在大西洋两岸救了300万的人，被神用，一个这么普通的人，在鞋店打工的人，就来到教会开始继续聚会，借着主日学的老师 帮助他清除重生得救。所以后来到他自己的儿子，他儿子也不想去聚会，他儿子常常礼拜一就开始问他妈今天礼拜几，他妈说礼拜一，那明天呢礼拜二，然后呢问到礼拜天，哦 no 又要去教会。他孩子从小就是不想去教会，后来他妈妈注意到了以后，就把这个孩子带来，每天陪他读经，告诉他神的话，告诉他我们为什么需要去教会。也这孩子从此以后盼望礼拜天来到。是什么东西让他从那么逃避，那么害怕去教会，变成他愿意去教会？教会可能没有改变，但是他改变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对自己的家人要有责任哈啊！我讲这些话，我自己都觉得我也很亏欠。以前人说，你看你圣经这么熟，你孩子你都没有好好花功夫，这是我的亏欠啊！真的巴不得我们应该更多的时间带着家人一起来侍奉神，一起来成长。这是讲到我们在主的面前，所以使徒行传的开头，你看见当时教会复兴的时候，他们里面的情形啊，他说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恒切的在殿里，在家中擘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啊，教会的生活跟家的生活是一致的，是一致的，在教会擘饼，在家也擘饼。在教会敬拜神，在家也敬拜神。所以家庭祭坛并不是你一个礼拜找出一个时间叫家庭祭坛，而是我们在家庭里面，我们的心态，我们的氛围，我们的态度，就是让主居首位，这个叫做祭坛啊，就是让主居首位，把自己愿意摆上啊。所以我们怎么样子趁着还有机会，孩子还在我们眼前，尤其你们在座有些人孩子还不到18岁，还没走啊。昨天我们为了我们 Timothy 三个毕业生，他们要毕业了，要离家了。我常常讲说，在他们离家之前，如果没有预备好的话，那真的是入虎口入虎穴，很危险的事情。就像你把一个不会游泳的孩子18岁的时候带到太平洋海上，丢在海上叫他游回来，如果你没有平常没有训练他游一样的。我们里面要有这样子的警觉，趁着还在眼前，我们彼此祝福夫妻，趁着我们都还活着，怎么样子能够天天相处里面，我们不是刺猬相扎哈，我们怎么样能够在主的面前彼此成为祝福。有一个人到他朋友家去，看到他家的小孩从小是因为两只手发育不完全，大概都没有手了哈，那孩子大概才4岁，他进到他家就发现说啊，这个小孩子在穿衣服，那个那么辛苦，头钻到衣服里面这样摇啊摇啊，手动啊动啊，然后嘴巴咬啊，很勉强的，很慢的，很辛苦的把衣服穿起来。哇，他就很生气的指责他的朋友，你为什么不帮他？你怎么这么没有爱心，你不帮他？他朋友说，我就是在帮他呀。有的时候我们做比不做容易多了，对不对？你看现在多少父母亲，什么东西好东西给孩子，给孩子，给孩子，孩子们被训练到完全自我中心了，要吃的吃好的，要穿的穿好的，根本不管爸妈。为什么要这样子去教育孩子？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脱离自我。我们所有的家庭生活一定有实价，要脱离自我，起来照着主的话来养育自己的孩子。弟兄姊妹，我们要一起起来，为着神家的下一代。所以不管主日学，不管赛特，我们都需要很多大人，我们一起来为神家，一起来养下一代哈。所以像我们现在的 ND SD， 我也希望在属灵上，我们在神家里面真的爱这个家，看见神家需要有人接棒啊！我常常在那里叹息，巴不得有人赶快把棒子接起来，让我们可以再去做很多神希望我们能够更多做的事情。但是有时候连很小的杂物都得进来搞。弟兄姊妹，我们要起来，大家要一起起来爱这个家，尤其是 ND， 你们一定要在量给你们的这3个5个的弟兄姊妹里面要为父的心，牧人的心，来牧养，来爱，来陪着他们成长，来真正的成全圣徒，能够一起长大，一起在爱中建立自己。最后我们要讲一个同心合意，容神一人弟兄姊妹，容神一人应该是我们里面 building 的一个态度就这个变成说，你不管做什么事情，你很自然的就想到，我需要荣耀神，我也需要 我所做所行的要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我们一起要同心合意的。所以保罗不仅仅在哥林多前书第十章三十一节讲到，无论吃或喝这种很普通很平凡的事情上，他说无论做什么总要为荣耀神而行。好，如果连吃喝都可以为着荣耀神，更不要说我们很多的事情。然后他到了三十三节，他说我在凡事上都要求众人的益处，要讨人的喜欢，不是要做一个相愿讨人喜欢，他说要为了叫他们得救，为了让他们得到救恩。所以荣神益人，就为了归荣耀给神，为了 把救恩把神的祝福带给人，那这是我们该有的态度。所以当约书亚最后快老年的时候，他对百姓们说他说 你们如果以侍奉耶和华为不好，今天你就可以选择你所要侍奉的，你真的可以选。其实我们今天很多人都已经选了，但是请弟兄姊妹记得，选择好像是自由，但是在这个自由跟选择的背后，它都带着代价跟责任。什么叫代价？当你选择这个的时候，你就必须放弃那个，你一定要有所舍，一定有代价的。你要选择在外面这个自由惯了，你就把你的家给毁了。你要选择这个高薪的工作，你就把你的健康把你的时间通通给公司吃掉了。所以当你在拣选的背后，它一定有代价，它也一定有责任，就是你要为着所拣选的负责任，因为它一定有结果的。所以多少人走了这么多路回头懊悔，弟兄姊妹，我们就希望我们今天在神的家中，在神话语的底下，我们来生活来行事不一样哈。所以约书亚说，你要选，你可以去选你的，不管是大列祖在大河那边所侍奉的神，或是你们今天所住在这个地的亚摩利的神，亚摩利的神。但是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所以大河的神是从前的神，亚摩利的神是他们现在的神。大河的神是这个很久很久以前的哈，所以我们今天也一样用到我们现在啊。可能你在国内的时候有自己的偶像，来到美国有在美国的偶像，信主以前有信主以前的偶像，信主以后也可能有信主以后的偶像。但是约书亚斩钉截铁地说，至于我，他先要求自己哈，请大家记得，他先要求自己，这个叫做 榜样领导。至于我和我的家，必定侍奉耶和华，不是愿意侍奉耶和华，而是斩钉截铁的，那么坚决的，我和我的家一定要来侍奉耶和华。最后以弗所书第四章，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所以我们在这里再一次看到哈，这个保罗也在这里提醒我们，我们是蒙召的一般人，我们就是跟世人不一样。神把我们从世界从仇敌的手下救出来把我们从自我里面召出来，让我们怎么样子胜过罪恶的捆绑，怎么样胜过肉体的辖制，怎么样子脱离黑暗的权势怎么样子让我们能够在神儿子给我们的自由里面，我们一起来侍奉神，然后在这里彼此切实的相爱，来竭力保守圣灵里的义。这个一是圣灵已经赐的，我们今天就是一直要来保守。所以我还是要回到我开头说的没有一个时间像过去这一年多，仇敌在这里那么明显的张牙舞爪的表达，在这里发挥他的工作这个无孔不入无所不作的在这里分化家庭分化教会。我们怎么样子在这个世界里面跟世人不一样，我们是被召出来的人，在这里主跟我们同在，圣灵在我们里面，我们怎么样子能够在这里能够互相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我们真正在这里相爱，一起活出那个一从家中 自己的家，从教会啊，这个神的家里面，我们来经历，我们来活出来，我们来见证神，哈啊，这是我们心里面非常大的一个盼望。所以你发现，在3500年以前，这个仇敌界的法老要来神家里面断代，哈，所有生的男孩要把他杀掉。80年前，借着希特勒这个准备杀了600个犹太人，600万个犹太人，想也在这里要灭族一样。而美国从1973年堕胎合法以后，到现在已经堕了6000万个孩子。我们今天15个月疫情死了不到60万，把全美国吓成这个样子，全世界排行榜第一名。可是我们每一年有100多万的小孩，至少有100多万的小孩被堕胎堕掉。过去的这这个从1973到现在，6000万的婴孩被杀。然后现在这种男女之间的关系，然后这个婚姻的破坏，弟兄姊妹，仇敌是用所有的方法在这里摧毁神家该有的见证，该蒙的祝福。我们要起来祷告，要爱自己的家，要爱神的家，一定带到十字架的底下，带到基督的面前。只有在基督里，我们才可能。
朋友，你收听了节目后有何感想呢？请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页下端点击联络我们，在主内分享彼此的见证好吗？如果你需要我们为你祷告，也请留言。我们愿主耶稣通过他的真理和圣灵工作，帮助你不断在主里更新生命。